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经课表的这个福音书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让我来念。百姓期待基督的来临，他们心里猜测，或许约翰是基督。约翰就对众人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谷物，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恳求主的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叫我们能够与你合而为一，叫我们也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的话，叫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能够结出果子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样子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呢有三句是很关键的句子，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了解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来慢慢的来分析。这第一句呢就在第十五节，百姓期待基督的来临，百姓期待基督的来临。那这一句话呢非常的关键，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彻底形容了当时候初世纪的那个整个情境跟氛围。百姓，这里指的百姓呢是指当时候的犹太人，然后当然他们那时候就正活在这个罗马人的统治底下。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吧，这就形容了为什么他们当时候正期待着基督的来临。他们的祖先500年前曾经被巴比伦人呢灭国以后呢就被放逐，然后在放逐以后他们经历了这个真的是离开家乡到异乡生活的那种惨痛的代价。那一般的民族呢也许这样子被灭国被放逐以后呢就此就被灭绝了。历史也确实的屡屡见证说很多民族这样子被灭国被放逐以后呢就彻底消失了，经历了同样的这样的结局。可是弟兄姐妹，犹太人却不一样。犹太人有先知以赛亚提醒他们说，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的神是那个曾经领你出埃及的神，所以因为你们的神是不一样的，你们的结局也就不一样。你们被灭国，你们被放逐，可是你们却不致被消灭。让我们来看今天经课表的旧约的经文，取自以赛亚书第43章第1到第7节。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以起应的方式来念，我念一节，你们就念下一节好吗？好，让我来念。雅各啊，创造你们的耶和华，以色列啊，创造你们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所以这个形容什么？这个形容就是那个出埃及的经验，对吗？所以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我是你的救主，我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替代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集你。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塑造所做成的。看到吗？这哎没有 not before this， 看到吗？这么宝贵的一段话，我对北方说交出来就交出来，我对南方说不可扣留就不可扣留。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虽然有许多的民族就此以后呢被放逐被灭国就会消灭，可是我们发现犹太人却没有。在这里以赛亚借着以赛亚所说的话是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我必召你回来。对蛇而言，这样的一种救赎的工作，在神而言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神命令谁，谁就得归还他的孩子。还记得埃及出埃及记吗？埃及就是最好的例子，埃及就是前车之鉴。所以千万不要小看神那一句话的力量。诗篇29篇说，神的声音大有能力，神的声音满有威严。所以果然犹太人真的在灭国以后被放逐以后呢，竟然100年后真的是能够归回，反而是那个放逐他们的巴比伦人呢，从此以后就被消灭了。巴比伦帝国的消灭和犹太的子民得以归来，弟兄姐妹，这提醒我们，这世上的权柄其实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神的话，神的应许，那才是永恒的。今天的经文说，百姓期待基督的来临，这里所的期待的并不单单只是能够归回而已，我们知道他们真正期待的呢，是国家得以重新的实现。他们在回归以后又经历了300年400年，他们经历了不同帝国的统治，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到后来的罗马帝国。虽然在这期间有短暂的一个自治的几十年，也就是马卡比时代的时候，可是终归呢，到了耶稣的时代，第一世纪的时候呢，终归还是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所以这一句话，众人期待基督的来临，弟兄姐妹，真的是充满了整个犹太人他们的民族的一个盼望。他们就是在那里不断的期待说基督能够来临。可是弟兄姐妹，他们所期待的这个基督到底是谁呢？基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大卫的后裔。他们所期待的那一位，就是他们想象中这个以色列的理想王，总有一天这个基督会来为他们做王。所以弟兄姐妹，他们苦苦等待，等待了多久？苦苦等待了500多年。他们等待了500多年，仍然可以不放弃。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个梦想是建立在神的话，这个梦想是建立在神的应许。所以就好像他们放逐后可以归回一样，只要是神说了，这就必然实现。他们所期待的这一位基督一定会出现。然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个基督到底是谁？你要知道，在耶稣第一世纪的时候，耶稣出现以前，其实有很多在那边已经假冒自称是基督的。就在耶稣离开以后，仍然有许许多多自称自己是基督的。所以对于这个耶稣这个身份，耶稣就应这个基督到底应该是谁，谁才是基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期待。哦，基督应该是这样，哦，基督应该是那样。我们怎么样知道谁才是真正那个基督呢？这就来到今天的第二句关键的话。施洗约翰说，这个基督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在辨认，在确定鉴定这个基督这个身份这个事情上，施洗约翰是那个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人。上个月我有提到了，施洗约翰他是在众人心中那个毋庸置疑的使者。 弟兄姐妹，他是那个无法否定的那一位。可是所以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众人在猜想，哎，会不会施洗约翰就是那位基督？可是施洗约翰自己很清楚，不是，我不是那一位基督，我甚至为基督解鞋带，我做那个最卑贱的仆人，我都不配。他很清楚，我只是那个预备道路的那一位。可是正因为他拥有着这个很特殊的背景，他几乎就是在众人面前的那个神的使者的这个身份，所以他说的话就等同于是神对百姓的启示。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施洗约翰并没有像在约翰福音里面一样立刻就指明说，哦，这个就是神的羔羊，就是那一位，他没有。可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却有一段故事很微妙的把施洗约翰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呢表明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段故事，取自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在路加福音二十章里面有这段故事，他说有一天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百姓，在宣讲福音的时候呢，就有祭司长、文士、长老上前来，也就是那些宗教领袖，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就上前来，他们就质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你是站着什么权柄来说这些事？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就质疑耶稣的身份，质疑耶稣的权柄。你说你给你权柄的是谁？你可以说这些话，讲这些事。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既然你问我，我就问你啊，我问你一句话，你就告诉我，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所以你们质疑我的权柄对吗？现在我就问你，施洗约翰，耶稣就站在施洗约翰的后面。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彼此商量说，哎，如果我们说施洗约翰的权柄啊，他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他就会说什么？他就会说，这样为什么你们不信他呢？哦，所以很关键的一句话，这样为什么你们不相信他呢？这个他当然就是施洗约翰。可是如果我们说，哎，施洗约翰不巴给了，他是从人间来的，他的权柄从人间来的，那所有的百姓都会用石头打死我们，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所以他们就回答说什么，哦，那我也不知道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然后耶稣就回答说，既然这样，我也不告诉你们我是仗着什么权柄来的，做这些事，说这些话。所以这个故事很有趣哦。这个故事清楚地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百姓都相信约翰是先知，这个是第一。第二很重要哦，他说他们有他，耶稣说了这句话，说这样为什么你们不相信他呢？意思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施洗约翰其实已经多多少少，可能他是对内明示，可是他也对外暗示说什么？暗示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在我后面要来的那一位，耶稣就是我连替他解鞋带也不配的那位基督。也就是说，只要如果你是相信约翰是先知的话，也就是众人所相信的，那就等同于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是那个表明耶稣是基督的。可是不单是他表明了耶稣是基督，约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也扮演了指明耶稣的任务的那一位。所以他表明指出了耶稣的基督的身份，他也指出了基督的任务。因为你要明白，就是当时候每个人都对基督有他们自己的期待，哦，基督应该是这样的，基督应该是那样的。可是施洗约翰呢，却作为神的使者，他却清楚地表明基督应该是怎样，基督真正的任务是什么？基督应该是完成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回到今天的第二句这个关键句，他这个基督呢，他是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这个才是基督最重要的任务。可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约翰自己也有表明讲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圣灵与火的这个任务呢，就等同于一个农夫要来分别麦子跟糠秕一样。好，所以当收割农夫收割以后把那个庄稼收回来，他一定要把麦子跟糠秕呢跟他分开来。所以每年丰收以后他怎么分开呢？农夫一定会手里拿着簸箕，然后呢就不断的扬进他的这些谷物，然后呢糠秕就会被风吹在一边，然后呢所有的麦子就会留下来。所以他就这样子的方式不断的扬啊，就能够把这个区分这个麦子和糠秕。分开以后做什么呢？分开以后那个珍贵的麦子当然就收起来，可是那个无用的糠秕呢就要被烧掉。所以圣灵与火的这个任务可以说是有一个双重的意思。一方面圣灵就代表了接纳，可是另一方面呢这个火却代表了审判。意思就是说当基督来的时候，他的任务就是要区别谁是神的人，谁不是神的人。我再说一次，当基督来的时候，这个圣灵与火的任务就是要区别谁是神的人，谁不是属于神的人。属于神的人当然就要保留下来收起来，可是不是神的人就在审判中被消灭了。那故事讲到这里，你可能就会发现说，诶，牧师，你开始讲的这个众人的期待跟最后施洗约翰所讲的这个基督的任务其实是有落差的，对吗？是有不同的。百姓所期待的是我们以色列国可以复国，他们所希望的是这个基督可以成为我们复国的那个君王。可是按照施洗约翰，基督的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来分辨到底谁是属于神的人，谁是不是属于神的人。所以是有落差的。而且如果我是当时候的犹太人，我听了施洗约翰的话，我心里一定有点抗议，一定有疑惑的。为什么？他说你说基督来是来分辨谁是神的人，谁是不是神的人，这个还需要分辨吗？不用分辨吗？犹太人就是属于神的人，非犹太人外邦人就是不是属于神的人，这个还用基督来分辨吗？我做犹太人我都可以分辨，对吧？犹太人就是属于神的人，不是犹太人就是不是属于神的人，还需要基督来做这个事情吗？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施洗约翰怎么回答吗？这个就是丰林长老在上个月所分享的那段经文。施洗约翰对着那些众人也就是这些犹太人，他说什么？他说他称他们为毒蛇的孽种。他没有说你们亲爱的犹太人同胞，不是哦，他称他们为毒蛇的孽种。毒蛇的孽种啊，谁指示你来逃避这将要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你们的生命要跟悔改的心相称啊。你不要只是洗礼，不要只是悔改啊，你的生命要跟悔改的心相称。你不要心里以为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宗啊，我是犹太人我的血统多么好啊，我是犹太人，我有亚伯拉罕为祖宗。施洗约翰说，我告诉你，神能从这些石头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头已经是放在这个树根上，凡不结出好果子的树就要什么？就要砍下来，然后呢丢在火里。这个火再次的出现。百姓以为只要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是属于神的人，所以基督来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了，是吗？施洗约翰根本没有把他们的犹太血统当成是一回事。他说你们什么大不了，神能够叫石头都能够变成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重点是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悔改， 你讲悔改，你来洗礼什么？你有没有？是不是真的？你有没有生命改变？你的生命里面到底有没有果子？如果没有果子，就怎样？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果子，就丢在火里。所以其实是很怕人的。基督来是要圣灵与火的洗，圣灵的是属于神的，不属于神的是属于火的。施洗约翰的话可信吗？这个真的是基督的任务吗？这就来到今天的第三句关键句子，你是我的爱子。这一节出现在耶稣自己的洗礼的这个事件里面。第二十二节，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弟兄姐妹，这最清楚不过了吧。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老实说，就已经是彻底的鉴定到底基督的任务是什么。这里很清楚的，我们看到随着圣灵的降下，声音说什么？声音就说，这是我的爱子。圣灵降下的时候，神就说，这是我的爱子。神亲自用圣灵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而更重要的，神亲自用圣灵来证明说，耶稣基督的任务，基督的任务就是用圣灵来表明谁是属于神的人。所以从此以后，属于神与否不再是以民族来鉴定，不再是你是犹太是不是犹太人，而是你到底有没有圣灵。从此以后，鉴定谁是属于神的人，就是谁有圣灵。你有圣灵，你就是属于神的人；你有圣灵，你就是神的孩子。而这个事实呢，就在耶稣的洗礼里面清楚地表明出来了。这个是第一个见证。所以我们每逢洗礼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我们就领受圣灵。从此以后，我们永永远远就是神的孩子。可能你会问我一个问题啊，你说牧师啊，我记得我洗礼的时候没有天开了，然后又没有天上从声音下来说，哦，你是我的爱子，好像没有嘞，有点不一样。你会问我为什么会没有，对吗？老实说了，其实就是因为天整天开开关关开开关关，那时候是在维修了，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OK， 弟兄姐妹，其实这就是奉圣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的意义。我们每次的洗礼都说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洗礼，我们其实就是借着耶稣，借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与基督联合。而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能够领受圣灵。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听到神的声音，没有了，可能你们有些人有可是多数人没有了。可是我们同样是依靠神的那一句话来确定说，是的，我们是属于神的。神说过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神的话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以弗所书第一章也同样说，这个是伟康牧师在上个礼拜所说的，他按神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姐妹，同样是神的话，确定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女儿。这就是神一句话的力量。 诗篇提醒我们，神的声音大有能力，神的声音满有威严。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恩典。今天的经课表呢，也真的是提醒了我们，而且用一个很动人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这真的就是这样，只要有圣灵就能够成为神的孩子。而这段动人的故事呢，是取自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也就是今天经课表的这个新约的经文呢，讲的是一段关于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给大家一下这个背景哦，撒玛利亚人呢，其实是犹太人所歧视的一个民族。哇，在犹太人眼里啊，你骂一个人，你骂他是撒玛利亚人，就等于就是骂他的，就等于就是你讲他哦，最惨的。OK。撒玛利亚人就是犹太人所歧视的，虽然他们其实本来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呢，因为他们比犹太人早灭国200年，所以他们是在犹太人灭国以前200年以前，他们就被灭国了。所以其实对犹太人来讲，对于这些撒玛利亚人呢，其实他们那时候已经跟很多，因为他们灭国了200年，然后又跟外邦人通婚啊，等等等等等，犹太人就早已没有把这些撒玛利亚人当成是他们自己人了。讲难听一点哦，所以请抱歉了。讲难听一点，其实他们就是把撒玛利亚人当成是杂种，你们明白吗？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是自己人了。可是就算是他们是撒玛利亚人，可是弟兄姐妹，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八章这里记载说什么，最后一节说什么，他们竟然领受了圣灵。就算你是犹太人眼中的撒玛利亚人，可是最后他们什么，他们竟然能够领受圣灵。当你领受圣灵的时候，就是成为神的人。所以很清楚的，犹太人原以为说，哦，基督的来临就是让我们能够复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啊，又有我们的以色列国等等等。可是他们竟然没有想到，就算是他们眼中最歧视的这些撒玛利亚人，竟然也能够领受圣灵，竟然也能够成为属于神的人，非常动人的故事。我们要问，诶，对哦。为什么故事是这样子发展的呢？为什么会跟犹太人的期待不一样呢？也许你跟我都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还好路加真的是把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所以路加在证实了耶稣的身份，路加在证实了耶稣的任务之后呢，路加在耶稣洗礼过后立刻就进入耶稣的家谱，很有趣哦。然后他在讲这个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没有停留在大卫，没有哦，他也没有停留在亚伯拉罕，没有哦。当路加追溯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最后追溯到谁？追溯到亚当。然后他说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都已经忘了？其实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本来就是，不是只有犹太人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不是。其实我们本来就是神的孩子，所以当然，当这个基督来的时候，他的救赎不单是为犹太人，而是为我们全人类。我们本来就是神的孩子，所以神要救赎我们。不单是犹太人被放逐以后他们需要归回，弟兄姐妹，我们被放逐在罪恶之中的时候，当我们被放逐在死亡之中的时候，我们都要归回，我们都要被赎回。而神召回我们的时候，就是用他一句话就可以了，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圣灵让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 我们都成为了神的爱子。所以让我来总结我们今天的三句很关键的话。首先，百姓期待基督的来临，他们的期待是对的，因为神所应许的，神说将来会有基督来，这确实是真的。神果然是差派了基督来救赎。可是施洗约翰却告诉我们说，向我们启示说，这个基督的任务远超过这个民族的期待而已。这个基督是要来用圣灵和火来分辨谁是属于神的人，谁是不属于神的人。而属于神的人将领受圣灵，而这确实立即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当耶稣受洗礼的时候，有天上声音来，神的一句话来证实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路加还用这个是耶稣的家谱来提醒我们，耶稣作为基督，他的任务绝不停止在犹太人的事情，这是我们全人类的事情。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都需要被救赎，我们都可以领受圣灵，我们最后都属于神，做神的孩子。我想用今天的这三句话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反思，让我们的信仰能够生活化。首先，我们对神的话，我们都要有同样的期待，只要是神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将应验，这是对的。我们对神的话有期待是对的，因为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对于神说过的应许，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就是信心。所以犹太人很值得学习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他们竟然能够几百年历世历代不屈不挠的精神说，只要神说过的我们就相信。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雅各书说，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我们也要对神的话有同样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经过各样的考验，最后呢，我们能够忍耐经过一切的苦难。可是我们也要警惕哦，我们有期待，我们有期待，我们有盼望，可是我们也要警惕，我们千万不要对神他要怎么样完成他的应许带有太多的这个假设的框架，这个我们要小心。因为神他的作为会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老实说，如果当时候的这些犹太人，特别是宗教领袖，如果他们真的是能够真正的贴近神的心意，他们其实就已经能够辨认出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可是人就是这样，人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包括我们的所谓的民族意识，如果这些私欲太强的时候，反而我们会往往就这样子错过了神他的恩典，错过了神要如何来完成他的应许。我们对神有信心有盼望，这个是好的，可是我们要切记说，神一切一定要按着神的心意，而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第二，我们也要很清楚这个基督的任务是什么。基督的任务就是要我们来领受圣灵，成为神的人。我们的恩典就是能够领受圣灵，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我们就是能够领受圣灵，而圣灵就成为这个是我们是神的孩子的印记。所以只要我们有圣灵，我们就是神的孩子，只要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就必得救赎。所以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救恩有完全的确信，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救恩有完全的把握。我们不要让任何人来招摇撞骗，说哎，你还不够哦，你要这样要那样要那什么，没有人可以动摇我们对于我们救恩的确信，因为我们有圣灵，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保障。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救恩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有圣灵， 可是我们也要怎样？我们要顺从圣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你们不要去消灭圣灵啊。所以我们既然是有圣灵，我们生活中就要反映出我们是有圣灵引导的。弟兄姐妹，圣灵的果子有什么？连一个都记不得吗？圣灵的果子有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生命里面有这些吗？这就反映你有没有真的是顺从圣灵，还是你在消灭圣灵。最后我们要来反思，到底什么是神的孩子。我们都是神的孩子，因为我们都有圣灵。什么叫做神的孩子呢？什么样叫做活出神的，作为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呢？这也许就是整个路加福音要回答的答案。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会慢慢的借着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慢慢的来思考这个课题，一直想到这个复活节之后，再不断的反思这个问题。可能最后我用一个耶稣的比喻来让大家思考一下。在马太福音里面第21章有耶稣的这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然后呢这个人就对大儿子说，哎，孩子啊，今天你可以去葡萄园去做工吗？这个大儿子说，我不去啊，不要了，整天叫我不要去。然后可是这个大儿子过后他就有点懊悔，他就去了，他就去工作。然后这个人同样对小儿子说了同样的话，这个小儿子一口答应啊，父亲大人我去。可是他竟然后来却没有去。耶稣就问，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照着父亲的意思做了呢？然后听众就回答说，是那个大儿子。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税吏和娼妓倒比你先进神的国。哇，所以你没有想到到底是谁最后会先进神的国。两个都是儿子嘛，大儿子也是儿子，小儿子也是儿子。可是耶稣却说，我倒告诉你，税吏和娼妓倒比你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到你面前指引你走义路的时候，你却不相信他，可是税吏和娼妓倒信了他，你们看见了以后却没有悔悟去信他。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孩子，可是但愿我们都做这个比喻中的大儿子，而不要做这个比喻中的小儿子。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知道主啊，你愿意救赎我们，你让我们能够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的时候，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能够领受圣灵，我们能够做你的孩子，我们得以得着这个救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愿我们的生命里面反映出，是的，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你所喜爱的。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